今天福音题是在马可福音第四章二十六到三十四节，奉主的名。耶稣又说，神的国如同人把种撒在地上，黑夜睡觉，白日起来，这种就发芽见长，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的，先发苗，后长穗，再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谷既熟了，就用镰刀去割，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又说，神的国我们可用什么比喻呢？可用什么比喻表明呢？好像一粒芥菜种种在地里的时候，虽比地上的百种都小，但种上以后就长起来，比各样的菜都大，又长出大枝来，甚至天上的飞鸟可以宿在它的荫下。耶稣用许多这样的比喻，照他们所能听的对他们讲道，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讲，没有人的时候就把一切的道讲给门徒听。这是主的福音，让我们同心的来祷告。圣父，求你用真理使我们成圣，因为你的道就是真理。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感谢神，让我们今天能够在这个线上啊，虽然网络出了一些问题，但是呢，我们还是可以很安心的，很愉快的把今天的诗歌唱了，并且呢，我们也一起的来读了今天的福音题。好，最近呢，我爱上了一种的运动哈，这个运动呢，就是很简单，就是到后院去拔杂草。每天呢，只要天气许可，有阳光，我都会花二十多分钟或三十分钟出去外面去拔拔草哈。因为家里面的后院呢，之前有一段时间呢，开满了黄黄的花，大家都知道这是杂草，所以呢，我就有一个决心，说想要把后院的杂草呢，这些黄花给处理掉。开始呢，是请佳音帮我每天在外面捡那些花哈。后来发现呢，这个草如果不除根，它永远还是会再长起来。你一天捡了几百朵花，第二天可能还是会在，只要有阳光，它还是会长起来。所以我就想到说要把它连根拔起来。可是呢，我们家里面呢用的一个工具呢，我不知道你们的家里面有没有试过哈。我就在这里呢，就给你们看看，这个工具是用什么样的一个工具好了。我这有一个小小的视频哈。好，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工具。好，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工具哈。那当然我们家里面没有那么先进啦，所以呢会相对来说呢比较费力一点。我曾经呢就是请 Tommy 也跟我一起在外面去拔杂草，他就说，妈妈，我今天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哈。虽然他不会用这个单词，我的意思就是说他费很长的时间，二十多分钟，在外面只拔了四五颗出来。因为你要用这个工具要会用哈，所以呢我就尝试说去拔。可是呢我开始拔的时候呢也是很费劲，可能二三十分钟时间我可能只能拔个十个左右。可是呢慢慢的我对这个工具越来越熟悉的时候呢，我现在呢只要在外面拔个三十分钟都可能可以拔个三十到四十颗这样子的一些杂草哈。那当我在每天在拔这个杂草的时候，我就带着一个盼望，说有一天我们家的后院 能够不会再开出这些小黄花，而是呢一片青绿绿的这些草地，也没有了这些杂草，因为我相信这个杂草会一点一点的清理。可是在我在拔杂草的过程当中，我就想到了另外一个跟我们基督徒属灵生命有关的一个事情，那就是在我们生命当中也许也有很多的这些罪啊，就像我们家后院一样，是满满的都是这些杂草。我们可能生命当中也有从小到大带来了很多的这些罪性，那怎么样能够清理掉呢？不可能一天就全部把它消灭，也许也是需要一点一点的在圣灵的帮助底下，能够把这些的我们生命中的杂草，这些罪能够被清理，以致呢有一天呢我们的生命呢就能够像后院一样的越来越少的这些杂草，是青青绿绿的铺满了这个草地，也就是我们的生命当中越来越让圣灵在我们当中带领，以致我们生命的罪能够被清理干净。所以今天牧师呢在一开始讲到的时候呢，就是用了一个小小的比喻，就是当我在拔杂草的时候，我想到了我们生命当中那些罪也需要这样子一点一点的靠着圣灵的帮助能够清理出去。同样耶稣今天也是用了一个比喻，而且他是用两个比喻，其实表达同一个的内容哈，就是讲到这个种子去长大，而且可以长得很大，像一棵树一样啊。所以这个的比喻呢，种子长大的比喻呢，其实在四福音书里面呢，其他三个福音书可能都没有怎么特别记载，反而在马可福音呢就特别有讲到这个种子会长大啊。那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耶稣透过这个比喻又要带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一个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些提醒呢？我们先看看这个经文，经文一开始就想到说，一开始就是又说哈，就讲到耶稣说又说，就表示说耶稣他之前已经讲了很多的话，讲了什么话呢？我猜大家应该不会觉得陌生，一定会觉得很熟悉，因为在这里呢，耶稣是在讲一个撒种的比喻，你还记得吗？撒在路旁会怎么样？撒到一些荆棘的地方会怎么样？哈，那在哪里撒到哪里会有30倍、60倍、100倍的收获呢？我想你们也应该可以很快的回答我，那就是像在这个马可福音4章20节里面说到的，当然就是撒在好土里啊，好土里面就会有这个30倍、60倍、100倍的这个收获。所以今天这个撒种的比喻里面呢耶稣说这个种子比喻的是什么呢？又或者是这个好土又比喻的是什么呢？从经文里面呢，我们也是很明显的看出，在经文里面说神的国如同就是这个种子哈，接着他又说神的国我们可用什么比喻呢？比较呢，或者是用什么比喻来表明呢？所以很明显这个神的国就是这个种子，也就是说这个种子是比喻神的国。那么好土呢又比喻什么呢？在经文里面我们也看到可能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说这个土吧，种子要种在土里面，那个土肯定是表示说我们每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这些基督徒吧，对吧？因为我们就好像一个土，一块土地一样，撒在什么样的土地里面就会结出不同的果实，对吧？就会结出不同倍数的这个种这个果子哈。那也许你觉得这个是这个土地表示的是我们每一个跟随耶稣的人，那我可以这么说，你说的也对，但不完全对啊。因为我们也许是那个土地，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就是我们一定不是那个好的土地。为什么呢？其实好土应该指的就是圣灵啊，神的国呢只有在这个圣灵的土壤里面才能够长大，才能够结果，并且呢长成一个大树一样，就像麦那个芥菜种。刚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大家看到那个 PowerPoint 里面那个芥菜种是非常非常小的，但是呢神的这个国就是这个种子呢，虽然它很小，但是它如果一旦是种在这个好的土，就是圣灵的土壤里面呢，它一定会长起来，并且长成一个参天大树，可以让飞鸟也在树上面就是休息呀，在那里游玩呢，这样子。所以虽然我们看到不是每一颗的土地都能够让种子发芽长大并且结出一个果实来，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在这个整个过程里面呢，这个关键种子长大或者是结果，这个关键不是在于这个土地是怎么样， 在于的是这个种子是最重要，它是关键。而种子落在这个地里呢，只要它在一个合适的环境底下，比如说它有水分、有阳光、有养分，它就能够发芽，因为它本身就是有一个生命力。就好像耶稣也说了，在经文里面说，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所以种子它能够自然而然的成长，啊，这就本身它，因为每一颗种子它就是有它的生命力，它就一定能够，只要放在一个土里面，有合适的养分、水分和这个阳光，它就会发芽。但如果这里的种子，我们说到是比喻神的国的话，那同样我们今天每一个在座的弟兄姊妹，我们也是受洗成为了神的儿女，我们也拥有了神的生命。那么这个生命呢，如何能够静静的成长呢？我相信大家可能也会想到，如果一个基督徒他愿意常常在上帝的家里面，就像在神的家就是教会啊，神的家就是教会里面呢，常常有参与聚会啊，常有参加活动啊，并且他每天也愿意去读神的话语啊，凡事呢都愿意顺服圣灵的带领，那我相信他的生命就会去成长，也能够去长大，并且能够结出圣灵属灵的这个九个果子来。所以一个生命能够长大，能够结果，这样子的一个丰盛的生命也一定会影响另外一个丰盛的生命，会影响其他人的生命。所以呢，你看到这个神的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不断的渐渐的去壮大，甚至你会看到刚刚我说的，耶稣还把上帝的国，就神的国呢，比喻成小小的一个芥菜种那样，它可以长成一棵大的芥菜树，让各样的飞鸟在上面休息。可是好的基督徒，或者说一个健康成长的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是应该是这样子的。但是问题是，今天我们当中，或是包括我们自己，我们牧师，可能我们也会发现有很多受洗的基督徒，他们的生命呢却不能够自然的成长，不能够健康的成长，不能够像这个种子落在好土里面呀，结出30倍、60倍、100倍的收成。那是什么原因呢？很明显，那是因为它没有落在这个上帝的道，这个种子没有落在一个好的土里面。所以也就是说，这个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我们是那块土地的话，但是我们刚刚说的，我们这个土地里面如果是缺水的，或是缺养分，甚至会有杂草，或者是有虫子咬，或者是没有阳光，那它当然这个种子就没有办法正常的去生长起来。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如果要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自然的去成长，我们需要的就是常常的浇水，我们也需要有施肥、松土，还有呢拔掉这些杂草。就像刚才罗牧师刚刚举的这个例子一样，我每天在我们家的后院去拔杂草，在拔杂草的过程当中，我就想到说，我生命当中也有很多很多的这些罪，可能影响了这个草地健康的成长啊。那如果把能够把这些杂草、这些罪性一点一点的每天交给上帝，不用多哈，每天你就想着说，我今天要对付生命当中的一个软弱，也许是懒惰，也许是这种愤怒，也许是这种谎言，也许是那种嫉妒，也许是一种忧郁、焦虑，各样的情绪哈。你发现上帝要我们的就是过一个丰盛的生命，可是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很多的这些罪性，却拦阻了我们去经历上帝国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成长和长大。所以今天的这段经文，我想我特别回想到，就是我们可以对应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怎么样去应用呢？第一个，这个从这个种子落在地里面没有办法结出30倍、60倍、100倍的这个果实的时候，我就很自然想到说，我们基督徒，很多的基督徒在受洗之后，我们可能生命没有成长，这个原因就像我说的，也许是有各样的原因当然这个主要的原因就是没有让圣灵在我们当中做主，在我们生命当中做那个主导所以呢，我们这个土呢就没有变成，没有办法变成这个好土，因为好土是圣灵的话，那么我们这个生命呢 却常常不愿意去顺服圣灵的感动，常常不愿意照着圣灵给我们的带领去做。比如说，我们常常会忘记读经，我们可能也很多时候是会忘记祷告，甚至我们可能也很少参加教会的一些聚会。就好像刚才我说的，那个种子如果落在这个土里面，没有及时的浇水、松土、施肥、除草，或是去掉这些虫子的话，它就没有办法健康的去成长一样。回想在这一点的时候呢，我就想到最近也常常会跟一些基督徒去有分享、有交通，我就发现很多时候一些基督徒他们在面对一个实际的状况，就是他们有事情发生了，他就想到说啊，要回来教会聚会，可能身体的软弱啊，可能最近可能在开车的时候不小心吃到一些罚单呐、或者是遇到夫妻之间的这些矛盾呐、或者是一些家里面的一些经济的状况出现的问题啊，这个时候才能想到说，哎，好像我跟上帝离得比较远，所以我来跟牧师谈一下，所以我请牧师来为我做一下祷告。可是我在想说，如果每一个弟兄姊妹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都能够常常的想到说，上帝的道已经在我们的生命，那么这块土地要怎么样成为一个好土？需要我们每一天去浇浇水，希望我们每一天可以在那里拔拔杂草，希望我们可能每一天在那里施些肥、松松土。也就是说，你可以每天花些时间来亲近神，来祷告，来读经，并且呢，在教会的这些活动当中，哪怕你说我实在礼拜天没有办法参加这个主日崇拜，那你在今天的时候，你参加不了主日崇拜，你会不会可以在网上或者是在教会的这个群里面去听听牧师今天分享的一些经文、这些诗歌？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多少弟兄姊妹啊，你会每天有这种习惯，会打开教会的这个群看一下今天有些什么事情发生，或者牧师分享一些什么样的一些代祷的事情啊，或者是祷告内容，或者读经的一些分享，甚至教会有些什么样的弟兄姊妹，他们需要我们为他代祷的，这是给我们的一个提醒。也就是说，我们在每一天，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怎么样能够经历到生命的成长，生命的这种长大？因为上帝的这个国，就是这个种子，已经在我们生命当中，每个人的生命当中都已经种下了。因为我们每个人都领受了上帝的生命，所以神的生命会在我们这个土里面要长大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能够像，施洗约翰所说的“主，你必兴旺，我必衰微”，以致让我们的生命能够长大，能够去影响他人的生命。这是我想到的第一点，就是从这个种子落在地里面，不结果实，很自然想到说，我们基督徒，当我们受洗之后，我们领受了神的生命之后，我们怎么样能够去长大？怎么样能够去结果实哈？那么从第二个方面呢，让我看到的是也是从这个种子啦，因为这个既然这个种子是比喻上帝的国的话，那这个上帝的国它是有它的自然的生命力，就好像这个种子它有自然的生命力。那么上帝的国的意思，大家应该也不会陌生了，因为我们之前也讲过，耶稣出来讲道就是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所以讲到这个天国的时候，就是上帝的国，或是叫神的国。那也就是说，有神在掌权，有神的同在，有神的道在彰显的一个地方。那么讲到这个神的国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很自然想到这个神的家，对吧？那么神的家，也就是神的教，神赐给我们在地上的教会，那是不是也同样也有神的这个道、神的这个同在、神的这个主权在当中呢？那如果一个教会，它常常有宣讲神的道，它也有施行圣礼啊，就是每个礼拜也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就是圣餐呐、还有弟兄姊妹也知道，就是如果有受洗的话，我们也会有这个圣洗礼，说这个圣礼啊，这圣洗圣道啊，有这圣餐的话，那么这样子的一个教会，应该来说，它就是有自然成长、自然生长的这个生命力。那么，这个生命力就好像刚才我们举的这个小小的例子，耶稣说的， 芥菜种，它能够从一个很小很小、微不足道像灰尘一样这么小的一个小种子，能够变成一个大树。它能够从小变大，它也能够由少变多。那么对照我们这个今天这个小小的这个我们这个教会，那我们这个教会里面有没有这样子的生命力呢？这是值得给我们去思想的，就从这个上帝的国去长大。如果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上帝的国在我们的这个教会里面的时候，神的道在我们的教会的时候，神的同在在这个教会的时候，神的全能在这个教会的时候，这个教会会不会从小变大，从少变多呢？当然我们都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教会确实来参加聚会的人并不多，对吧？可是教会很快就要开始回复到这个实体崇拜。那么在这个一年多的时间里面，我们看到教会虽然没有说发展得很快，但是也没有说萎缩得很小，我们还是维持到我们原来基本上聚会的这些家庭。那如果一旦恢复到这个实体崇拜的时候，我们又是怎么样一个过渡呢？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会不会看到更多的实体崇拜，回到实体崇拜的时候，会有更多的一些新朋友、新的家庭加入这个教会，并且和我们一同的来敬拜赞美？这是值得我们去思想的。到底在这个教会恢复到实体崇拜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预备？我们又愿不愿意成为那个常常浇水，成为那个愿为这个土地施肥、去拔草、去松土除虫的人呢？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那我虽然也知道这个教会也许很多弟兄姊妹说教会也聚会了好几年，可是呢教会的弟兄姊妹的生命成长好像还是不是很成长得很快。所以原因在什么呢？很多弟兄姊妹就会想，是因为教会的牧师讲道不吸引，教会的牧师主日学带领的不好，还是说弟兄姊妹彼此之间没有爱心，又或者甚至是有些弟兄姊妹觉得这个信仰只是我生命当中的一部分，并不是最重要的一部分，甚至不是全部，还是说弟兄姊妹之间对这种神的话语的渴慕并没有真正的非常的渴慕？什么样的原因会导致？因为最近教会在群里面也看见，就是发生了一些小的事情，对吧？有也不算是小事情，其实对我们来说也是个很好的提醒，就是在我们群里面，大家如果有在教会群里面就知道，因为一个小小的疏忽，这个也是牧师在这边要道歉的，因为牧师可能没有把好关，所以呢，从现在开始呢，我就在我们的教会群里面呢，就设了一个特别的一个关卡哈，就是所有邀请新朋友进教会群的呢，一般都要先经过这个群主，就是牧师的这个同意或者是牧师的了解，才能够把他加到群里面。因为之前可能我们没有把好这个关，所以呢有一些弟兄姊妹呢，他们因为想要为教会就是带更多的拉更多的弟兄姊妹一些慕道的朋友进来，所以他们也没有把关，甚至可能是并不认识的一些陌生的朋友加了微信之后，就说你可不可以把我们就是放到这个教会群里面，或者放到华人群里面，他没有说是教会，放到华人群里面，因为我是在这边读书的，所以我对这边很不了解，很不熟悉，所以求你帮忙把我拉进一些华人群体里面。那么这个教会的这个姊妹呢，他就想到说，因为我们教会一直有做这个学生留学生的工作嘛，那既然有个学生来了这边，他需要找到一些教会的帮助或者是一些华人的一些资讯哈，所以他就把他拉到了我们教会群。那没有想到这个进来的这个陌生的这个朋友呢，他马上做了一个动作，就是把他自己另外的一些微信的一些号和他的那些同伙就也陆续的拉了进来，而且呢就是用一种可以说不断的骚扰群里面的这些姐妹们哈，一个个的去要求加好友，申请就是邀请成为好友。结果呢 很多的姐妹呢，我看到是有这种敏感或是一种敏锐的心哈，并没有去受到影响，所以呢可能跟他通过几次电话就发现这个人不对，于是呢就会自动的就是不再跟他联系，或者有些弟兄姊妹呢，在有些姐妹们在发现他邀请的时候呢，就会主动问牧师说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那么如果因为毕竟他在教会群里面出现嘛，所以有些弟兄姊妹可能就警觉心就没有那么大，就可能也加了他朋友。但是呢在对话的过程当中呢，你就会发现原来这些人其实都是带着一些诈骗的这个性质。所以最后呢，我们也知道群里面有一些慕道的朋友，其实他不是教会的姐妹，因为还没有受洗嘛，只是在教会有就进到群里面是一个慕道的朋友就被骗了。这件事情发生呢，我相信弟兄姊妹也有一个警觉的心，就知道哦，原来其实在教会里面教会群里面有的时候也会遇到这些不好的就是这些诈骗的人啊。所以呢我当时知道这个事情，我就把他就是清出这个群里面之外。可是毕竟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所以对我来说其实也是一个提醒啊，所以我在这里面也是向大家就是一个道歉，也希望就是弟兄姊妹以后呢，在你们要邀请新朋友进到这个群里面呢，首先你们是要跟他们认识，确定他是有一个慕道的心智，想要认识神更多的，并且呢也可以先跟牧师打声招呼，然后呢把他加到群里面哈。然后我也设立了这样子的一个限制，就是每一个进群的这些朋友新朋友呢都会经过牧师同意，然后再进到这个教会群里面，就保证教会群里面的一个单纯和一个合一的心吧。好，那回想到这个教会的发展，确实是我常常心里面是很焦虑很担心，我常常会反省说是不是刚刚我说的这些的问题导致这个教会没有办法成长。可是呢我也得到一些很大，每次我在这样子祷告的时候呢，我心里面又得到很大的一个感动和安慰，就好像今天的经文同样也给我一些鼓励，就说其实神的国就像这个种子这样，它是自然会成长的，只要我们预备好我们自己，只要我们就是能尽我们的力去做，你哪怕只是每天的带弟兄姊妹读一段的经文，哪怕你只是每天带领弟兄姊妹做一个半小时的祷告，哪怕你可能只是每一天就是预备你的心来跟弟兄姊妹去分享交通，为他们祷告，陪同他们一起成长，哪怕可能你只是在每个礼拜周间的时候预备一些的经文跟弟兄姊妹一起去读，一起去的分享和去思考，这样子就像一个土一样预备好上帝的国，这个种子它是会长大的。我曾经看过一个小小的视频，就是有讲到说一个竹子它在地里面种了五年它都没有怎么长到了第十年的时候才开始慢慢的长了一点，可是没有想到当一切环境预备好的时候，当时间到了的时候，这个竹子开始一个月就长了很多，三个月长了更多，一下子就整棵竹林就出现。所以我就想到说这是上帝他自己的一个原动力吧，所以只要我们预备好我们自己，我相信上帝的国一定会在我们当中大大的彰显。毕竟在北美的教会我们是有一个很宽松很可以说是很 open 的这样子一个环境，并没有说一个宗教的压迫不像确实在这段时间里面我也看到在国内有很多的这些公众微信公众网站被禁止了哈。所以呢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留意到这样子的一些信息我就给弟兄姊妹看看这样子的一个报道，也是我最近在听新闻的时候看到的这样子一个报道哈。所以我想跟你们看看，确实现在在教会里面呢已经在国内特别是一些基督教的这些团体是受到了很多的这些的限制和你不能说是逼迫，但是至少是一个限制了哈。
这篇报道引述了刘一牧师的推特，指出被关闭的基督教微信公众号包括福音联盟、古旧福音和生命季刊等等。此后到六月上旬，更多基督教微信公众号遭到封禁。这些被关闭的基督教微信公众号主页大都显示由用户投诉并经平台审核，涉嫌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账号已被停用。可值得注意的是，金陵协和神学院和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教会的最高学府，对此呢，刘一律师就发现了一些官方的基督教公众号的文章也经常被删除。可见在中国无差别的打击之下，无论是私人还是官方的基督教公众号都会被殃及。记者为此使用微信的软件查找公众号的功能，搜索关键词基督教，仅出现了云南基督教神学院和广东基督教协和神学院两个事业单位的公众号。而当记者转而使用关键词福音进行搜索，四个结果更是与基督教无关。那么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广州基督徒告诉记者，目前随着广东新冠疫情的蔓延，他所在的基督教家庭教会已经停止了线下的聚会，而大量基督教微信公众号被关闭，给他所在的教会的成员带来了很大的不便。他就表示，现在广州的疫情一直反复，很久都没聚会了，所以多数的时间就想去看一些传福音的文章。不过他们以前关注的微信公众号，那些民间传福音的基督教公众号，好多都已经找不到了，跟他们的文章都一起消失了。他还表示，教会中的很多成员对这种现象也感到奇怪。
所以从这节的新闻里面，让我们可以看到，确实在国内很多的家庭教会也好，甚至很多的一些基督教会，可能这些公众号都被删除。包括我们我自己也常常会看这个爱修园，我上次有跟一些弟兄姊妹说，他们都已经被禁止发任何的消息，就是完全是被举报了，等于就是那，所以呢导致有另外的一些团契啊，一些基督教团契呢，他们也会做一些准备，就是说我们为了防止失联，我们是要不要好扫一下这个二维码，进入到就是个人的这样子一个群里面去，而不是放在这个公众号哈。所以在这样子一个环境底下，我就会很自然想到说，其实这种逼迫越大，领导可能弟兄姊妹他们对神的话语渴慕的心就更大，甚至更渴望聚会，更渴望能够读到神的话语。那反观我们自己，我们可能在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底下，我们对神的话语又有多少的渴慕和这种紧迫感？我们对于祷告，对于这种聚会，我们又是带着怎么样一个渴望的心？还是觉得这实在是太普通了？每天牧师发这些信息，这些的灵修好像是没有什么太大作用，好像对我没有什么的感触，那我就没有必要去看，也没有必要去关注。事实上我觉得，正如一个种子放在这个地里面的时候，只要每天的去浇水，每天的让它就是有一个好的环境，成为一个好的土壤，在一个好的氛围底下，其实它的生命是会成长。同样也是，我们也是需要预备我们自己，每一天哪怕是最普通的事情，只要成为一个习惯，只要成为了你生命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你一定会看到上帝国在那里彰显。就像那棵小小的一粒芥菜种可以长出一棵大树，这就是上帝国的奥秘。因为上帝国的奥秘就是告诉我们说，如果在这个环境里面有原谅，在这个地方有爱，有光明，有平安，有喜乐，有盼望，有公义，有和平，有信靠，这里就是有上帝的国。同样，如果在我们的家里面常常有原谅，有爱，有喜乐，有平安，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常常有神的道，神的话语，神的和平，神的这个信靠，神的这个公义在我们当中，在你的工作的场所里面，你懂得去原谅，懂得去接纳，懂得去跟你的同事之间有一个美好的相处，在你的学校里面，你愿意用爱去建立彼此之间的友谊，用爱去尊重老师和你的关系，你会看到 在那里，只要你这么去做，就是神的同在，就是上帝的国在当中。所以我真的是盼望在我们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无论你去到哪里，你就是把神的爱带到那里，而不是把仇恨带到那里。无论你去到哪个工作的场所，哪个学校读书，你就是把和平带到那里，而不是把纷争带到那里。无论你去到哪个家庭去探访，去跟弟兄姊妹去聚会，去跟朋友相会，你就是把盼望带到那里，而不是把绝望带到那里。无论你去到哪个国家旅游，无论你去到哪个城市去游玩，你把神自己的话语带在那里，而不是把你自己的这些道德伦理带到那里。更重要的是，无论我们在怎么样的一个环境底下，我们跟什么样人的相处，我们都把原谅饶恕带在那里，而不是把定罪带到那里。你发现神的国就会在我们当中彰显，而我们就是那个愿意成为常常浇水施肥拔草松土收割的人。求主来帮助我，让我们同心的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重新读这个撒种的比喻，让我们知道你就是那个种子，你的国就是在我们当中，在我们的生命呢，要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去彰显。愿你继续的感动我们，你的灵成为那好土，让神的种子能够种下这个好土里面，以致它能够由小变大，由少变多，就像教会一样，会能够健康的成长。赐福这个教会的每一个家庭，让我们每一个人都领受你所应许的，来，耶稣要赐给你更多的恩惠。谢谢你垂听我们在你面前同心合一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唱首回应的诗歌，撒种的比喻，请汤米帮我们放。